故有随自一意，随他一意，随自他一意等
啊。所以佛陀的说法就叫你开悟嘛，悟实相。什么实相？就万法唯心，这一切万法就是你的心体唯相。但是心呢，心行处灭，你名字相，你心言相，你言说相啊，毕竟平等，唯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以我们讲的实相无相无不相，你知道吗？你要去外面找找实相，你就很难体会心外缘法。你要找实相，从你的心体，你反照你这念心，实相心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找不到它，眼睛一睁现这个境界出来，这是心的影像，无相。它本体你反照非青黄赤白无相，但是它一现，它借着沉浸现这些境界出来，它都是你的心体啊。所以迷的人他见相啊，悟的人他见性啊，他六根对六尘就是一个性体，就是心变出来一个性体嘛。迷的人就是着相，悟的人知道他的性。所以佛说法要叫你见性，叫你悟实相，但实相很难说啊，实相不可说啊，啊，所以真的叫做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叫你明心见性。所以佛陀说法要令有情命的本体实相了解的万法为心造啊，三界为心，万法为事，彻底了解这个道理，你就真正解脱了。所以佛三藏十二部经典的说法融归八个字，三界为心都是心，万法为事啊，心这是心体。那为什么会变成万法？事变出来了，阿赖耶识啊变出来了，见分相分，在水的境界文长六处变出了我们三千诸法啊。但是万法为心，这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万法为事，所以为事为什么为事中说讲的十法界，事是十法界的根本啊，阿赖耶啊。但它后面是心的，心不可说啊，心是实相，实相说不到，圆不到啊。第八识可以圆得到，心圆不到啊。所以只在令诸有情名的本体之实相，而实相不可说。因为这个地方讲到这里，我不能不说，我说了对你们有点诱惑力，诱惑你们不断的往后，最后你会深入谈经金刚经，一直到啊八识归行颂楞啊金刚经心经这个圆觉经八识归行颂大乘起心论楞严经楞伽经，你恍然大悟，你了解啊万法实相，你了解般若之门啊，你找到入佛门之所啊。觉得不可能说只要你听两堂课佛学入门听了就成佛了，那不可能，除非你是古佛再来，那我都要给你顶礼啊，对不对？我说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要熏啊，学习佛法要有我们叫做花长眼心，这是要慢慢熏的。但是我这里稍好点一下，我相信我刚才讲这个道理听得懂了他自然就懂，听不懂你任你怎么想都想不到，他就是到因缘记住哇就是这个样子，豁然贯通就是这样。所以但观十劫因缘，你成熟的时候一下你就入了啊。所以实相不可说，为随顺过劣的有情机感做各种方便导归啊。所以观机说法，看你怎样的属性说什么话来秀引你。所以故有随自于意，就是什么讲实教的道理，佛亲正这样告诉你，你缘成熟了，他看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他实相就是这样，直指人心，见性成果，直接讲了义的，叫你一下既然忌讳。所以啊，对，如果是随他意，这随众生缘不成熟了，这随他的根性说方便法，说方便法叫你听得懂的，听得懂了，慢慢慢慢在最后归因你入真正的一圣佛法。所以呢，佛入灭的时候，他叫人家啊。依法不依人啊，这是四依法，四依是依法不依不依人，依智不依事，依义不依仪，依那个了义不依仪啊，依智不依事啊，依智不依事依啊，是不是依法不依人？我有没有漏掉？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一义不一义，是一法，都是叫你那个智哈，一法不一人，那个法义智了义，那个就是随智一义哈， 那不了意啊，是啊，你想得到的，那是随他意义帮助你。所以是随自他意义等，有的时候看因缘，有时候你有点气候不错，有时候哎讲出佛心中的话，有时候哎又顺你的意义告诉你，他三种意义在融合说的。所以呢，若知佛陀四悉檀之施舍，这两千年前在印度之随他意义，以两千年后之俗情解说有不相符处，这是意料之中，这一切争论以后自然冰释啊。然后知道佛陀四悉檀的施舍，这四悉檀四种悉，这是普遍，普遍的意思，檀就是布施。释迦牟尼佛，你看他是法布施嘛，所以这法布施是有教无类啊，所以根本没有选择，无遮法会嘛，没有选择。所以但是众生根性不一样，他就用四悉檀说法，四种普遍的布施，一种啊就是世界悉檀，就你还没有学佛嘛，先让你生欢喜心，告诉你哎呀，都告诉你世间法啊，你要怎么种植，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养牛啊，怎么种植才要生得好，成长得好才有丰收，让你生欢喜心了、啊、喜欢亲近佛，亲近佛陀嘛、啊、等到你喜欢佛陀了，好，他再跟你讲各个为人悉檀啊，叫你心生善根，对三宝起信啊，对不对？哎呀，你这运气不好啊，怎么改变命运啊，这啊，你怎么你念句佛啊，啊这个啊，你啊，这个六念法可以升天啊，念佛念法念身啊，念师啊，念戒啊，啊念天啊，啊有善巧方便啊，你这个静坐养神啊，可以恢复你的健康啊，好、啊、像很多人修禅坐坐禅，他都想要庄严，想要健康，对不对？你放生会得长寿啊，啊，所以现在也有养鸡场，也有养牛场，大家都发菩提心啊，趁慢寻寻劝人家去发菩提心，发善心，所以有人啊，买了人家要宰的鸡去鸡场放生，还要交点点饲料钱，有人买牛，有人买什么，我们基金会也有去做这个事情啊。你看这个世界悉檀，叫你深信，叫你喜欢啊，这个从这里信仰三宝，知道学习佛法的好处，深信啊，让你啊，这个念佛啊，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呀、啊，啊，这个这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补处佛啊，啊，一生补处啊，念佛啊，有所有菩萨的保护你，哎，对三宝起信，接引你入佛门，你入了以后，这个叫个个为人悉檀。就根据你的根性给你的法门，叫你深信。接下来就是对治悉檀，这个时候是真正对治你的贪嗔痴的毛病了，因为你生欢喜心，对佛法起信了，告诉你你就肯做了，告诉你怎么断贪啊，四念诸观，四正勤啊，这个四如意足，五根无力，七菩提分，一步一步来劝导你修戒定慧三无二劫，把你这个无始期的见识后给它断掉，然后等到你因缘成熟的时候，跟你一刹那叫你入第一悉檀，明明见尽开悟了，大彻大悟，最起码就证阿罗汉果，叫你最少你都做见到位，如果小圣的见到位就悉陀洹果，大圣的见到位就是明心见尽圆教处处菩萨，这入第一悉檀。所以佛这初善中善后尾善最后是更善，叫你成佛。佛于大事因缘出现一事，亦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这是叫我们成佛的。所以你要有大胆的，人家问你学佛做什么，成佛，大胆的讲，你这是忏悔贬怀。然后我学佛，哎呀，我只要哎呀能够混得下品下身就好了。哎呀，佛陀说啊，这蒙得住啊，拢唔知我意思，对不对啊？真的，他就叫你成佛，一大事因缘开前显示。你要，我跟你讲，我们学习佛就要化大成心，我要成佛，万一没有成佛，还有虚陀环，对不对？哈哈。对不对？还有很低很低的，对不对？啊，如果说哎呀，我下品下身，万一没有了，那就掉三恶道了，对不对？一个下品下身掉下去就是地狱三恶道了。你要不要画好一点的，画大成一点呐、啊？忏佛本怀呀、啊，啊！所以啊，这实际上是说，在两千年前印度随他一意。你看，在古印度的时候啊，跟这两千年后的实情学说，像持戒等等呢、啊，都有不相符的地方，因为以前生活习惯不一样嘛，现在生活又不一样了啊！以前是走路的啊，那个路上都是泥巴路嘛，所以没有什么铁钉嘛。现在有铁钉的，大妈嘎烫的不得了，所以你再吃个脚不是受苦了吗？ 所以生活一定有什么不同，对不对？以前那么走路，现在有脚踏车、摩托车、汽车、飞机、火车、捷运、高捷，什么都有，所以生活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所以一定有它不相符的地方啊。为了顺应当时候啊，你看这以前那个刘伯温啊，他不是做了什么句子，什么铁鸟天上飞，铁船海上爬，他是搞些什么东西？铁鸟怎么会飞呢？对不对？那铁鸟可以不可以吃啊？这个铁船怎么会浮呢？谁都不相信。你看几百年以后，哎呦，果然飞机天上飞，铁鸟，对不对？船铁的。啊，早期那个外国的那个军舰铁船到我们台湾沿海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台湾人都是那渔船啊，那个日本军舰来了，你说踢准了，大家都不相信，什么铁做准嘛，顶过去，那铁怎么会浮在海上坐船呢？没有人相信，大家都跑出来看，哎呦，果然有铁船在那里，这么奇怪，很好奇。现在跟你讲铁船，你会相信？你会不会很好奇？不会。哎呦，还有那个铁船呢，砰，会把这个大炮出来的，吓死他，对不对？你看科技的生活不一样嘛，所以自然是意料之中啊。所以这个有一点说法不同，为了顺应当时候的语言，当时候人的知见，就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风从龙。风从虎，龙从雨，好，他谈经这么讲。难道六祖大师不知道风是气的流动，雨是水蒸气？但是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分别，所以他顺应中国人的俗世这样来说的。啊，中国六祖大师也说：“哎呀，落叶归根呐、啊，啊，来死无口。”那也是中国人的习惯，顺应中国人的。六祖大师正无生无灭，还归什么根呢？他哪有什么根可归呢？顺应中国人的习惯，印度也是一样。或者顺应不坏世间法的习惯来做说明啊，我们从这里你就不会有什么怀疑的啊。且今日公认的俗情学说也非既确立不已之真理，即使佛陀更来示现，但又是另一番随他意义。要知佛陀不论何时何地对何列众生的随他意义，皆为导引众生悟入实相之方便。悟入实相就是明心见性，一切的说法都叫你找回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成佛啊！你自己的真心就是佛性啊！此即的佛法微妙殊胜的地方啊！所以如果佛陀现在示现，一定教我们他的戒律做些什么，一定是教我们如何坐车子的，如何坐火车了、坐汽车了，一定是讲这个啊，不一样，不是说一定就是啊，这个打赤脚这样托钵，说法不一样。古印度可以，现在你看路面都是柏油路啊，又铁钉又什么啊，就跟时代不一样了。那在古代，上次我在大陆啊，有认识一个师傅，他写一封信给我，我也是很赞叹他呢，说我们这个道场就完全依止古佛的戒律啊。我说依止到什么程度？因为在家居士不能看戒律嘛。他说我们呢啊，我们现在擦屁股。都是用卫生纸嘛，对不对？啊，但啊，用卫生纸，有的比较功夫一点的，像他们那个金律师，他们都是啊，用卫生纸擦好了，有这种水洗，这种水再洗一下这样。那在古制的时候，他们没有卫生纸嘛，他们用土杠，土把它切一块一块，晒干了贴一块一块，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这样用奶奶来涂屁股，上完大号以后，从涂过去。涂过去，涂完了以后再用水洗一洗，你知道？以前没有卫生纸嘛，就像我们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啊，啊，你上大号要有功夫了。我们用的竹片就蒸咖，你们用过没有？哎呀，从这边撇过去，跑到哪一边，又从那撇过去，跑到哪一边，怎样涂都涂不干净。我那个有本事的，撇两下就干净了。你有没有用过那个？我用过啊，我告诉你，我怎么涂都涂不干净。你们有用过那个？那个叫俗话叫塞杯了，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你们一定没听过，我用过啊，你知道？那样，那在古佛那个他那个古印度的时候，就用土块啊，那擦屁股，擦完了再用水洗。他们跟我讲，我们这里都用土啊，都用土这样的擦完了又这样水洗。我心里就觉得很纳闷，我说：“哎呀，那是当地的字语啊！你看，像现在那个我们那个。”那个正解经说他们就持力嘛，果清律师他们带的都持力的道场嘛，他们就用改卫生纸，哎，这就比较合宜啊。那卫生纸因为 佛是很注重卫生，卫生又卫心又卫性啊，对不对？所以他吃素嘛，卫性啊，让性产生大慈大悲啊，啊，卫性，所以卫生很重要，所以他还要用水再洗一次啊，这就对人卫生史嘛，对不对？这随现在的生活方式啊，但是这只是在方便，目的是的，最终目的是要大家误入实相的方便，这就是佛法的微妙殊胜处啊。然则学佛者，只要一面以圣言量作依归，深信不疑，而不妨以今日之实情学说，做适当之调整会通，自然以世界希谈得欢喜之意。以各个为人希谈啊，世界希谈接引入佛门；以各个为人希谈得深善之意，升起对三宝的信心；对对治希谈得破惑之意，以啊对治希谈对治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恶见得破惑之意，断生死烦恼；以地狱希谈得悟入实相地，开悟明心见境，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而悟悉心已经改进之妄动，造谤佛谤法之逆罪也。今来本此言作，述述佛陀对人间所说的器戒啊。所以佛经讲的道理啊，为什么经的文字绝对不能乱改？如果你觉得什么文字把它改了一下，那改了一下，每个人改一下，到最后经都不认得了。所以我们祖师大德他对这个地方有怀疑，他顶多在旁边挂个符号，可能是怎样而已，不可能把它改掉了。每个人东改一下西改一下，那个经就变得不晓什么经了，所以不能改经，经改罪过很大。但是经的注解言义可以随时代的注解，所以你看我们经，你看光金刚经就好了，一千多种注解，法华经也很多注解，华严经也是啊，很多经都每一个时代都有注解，都有那个祖师大德在那注解啊。但是精神不变，但是注解是随着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在做解释，做解释。所以你看光楞伽阿巴多的宝经好了，楞伽阿巴多宝经有四卷，有七卷，有十卷啊，那个十卷就看得最容易清楚，七卷就很不容易，就开始深一点了。那四卷哈，根本很深很深。所以那个，但是四卷是最原始的，四卷是最原始，那是在相法时代的啊，在相法时代接近正法，那个时候传到我们中国来，那时候根性比较利，那是最深的，是文简意赅，但是他看不懂啊，那怎么拿七卷呢十卷来做参考，那做参考来做注解。还那么多人，四卷也有人注解，七卷也有人注解，十卷也有人注解，一样有注解。为什么后面越清楚？因为越靠近我们的生活方式嘛，越靠近我们的生活方式，到了我们明朝，到我们中国，现在中华民国也有人在注解经典，但越注解我们就越看得越清楚。为什么？更适合我们这样的经，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嘛。但是注解经典，如果这个人是明心见性，那就不得了，他不会把原意撕掉了。如果这个人只是读很多书，变成个佛学家，他写出来一定有问题，一定有很大问题。所以有一个居士很花心啊，很花心，他把我们大藏经请台大教授去把它打上标点符号，打好了花很多钱啊，他要出版。我劝他说你万万不可以，因为这个那个标点点错了，意义完全不同啊。有一个叫做下雨天留客天，什么天留我不留，大家都知道了啊，意思完全不一样的。我说点一点错了，你要担因果。那些台大教授他是文学呢，哎，并不是拿那个国文博士他就会来教佛法，不是那么佛经无人说，虽智不能解。佛经说的道理是要达到那个没有办法说的那个道理，佛经透过心入式的思维是要达到那个没有办法思维的那个境界。我问你，用没有办法思维的，用思维来达到没有思维的境界，用这个语言文字说明到不能说明的那个境界，就靠什么把它融进去？靠实践六度，到了因缘成熟它自然融进去。你没有融进去，你就靠你的思维，靠你的心来想，100%都错了。你用这样的藏经印出来，害死多少人，你将来的罪过不会等大。还好他花了一笔钱不敢印，你知道吗？佛经不能乱点，不能乱改啊，那罪很重啊，那个过失很重。但是你可以注解， 随着时代的注解，你注解没有改元文嘛，注解嘛，所以为什么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朝代都要有注解经典，生活方式不一样嘛，你老是用那一本，现在看格格不入啊，但注解的人，这个人明镜见镜他就行。所以我们中国的百丈啊，立清规，马祖建丛林，那百丈他是开悟的禅师的，他把这个佛的戒律的中国化，清规就是我们中国试验的规则化，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跟印度人不一样嘛，印度人托钵，在我们这里托钵会变成当乞丐啊，对不对？生活方式不同啊，所以他百丈立清规啊，马祖建丛林，是我们禅佛教史上一个很盛名，非常非常很有名誉很光荣的事情啊，在我们佛教史上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值得赞叹恭敬的这个地方啊，把戒律中国化，这样大家可以顺着中国的方式修行啊，没有问题。就像我们那个袈裟一样啊，那个印度那个叫袈裟，对不对？包一包这样袈裟，这中国很冷的，印度不会啊，所以那当初他们也是照这样包一包，但它常常掉，对不对？因为我们外面还有一些衣服冷啊，一冷啊，对不对？包在这样啊，很容易就掉，一掉了就找不到。那个一块布，古代布很贵啊，对不对？啊，那么出现了，哎呦，我袈裟又不见了，你们不见，像我常常在找眼镜一样，对不对？哎呀，找了半天，不晓得挂到哪里去，那袈裟常常不见了，但买不起了。是祖师大德说怎么办？怎么办？大家想想想，这样好了。我们就弄个这样钩子勾起来，所以大家同意表决，同意 OK， 在那改了一个钩子。哎，现在我们中国的袈裟变成一个钩子啊，对不对？它不会掉啊，把它勾住就不会掉了。那你看那个南传那个包也很难包，一不小心就掉了，对不对？掉了就不见了，那么大一块布也很多钱，又买不起，所以呢，中国就会把它现代化，对不对？现在不能钩子啊，你看那个钩子，那一勾，然后这一拿，哎，就不会掉了，对不对？即使你手松掉了，它也不会掉下去，因为它勾住了，对不对？它的善巧方便呐，啊，所以啊，这个金乃子本莲者，列说佛陀对人间所说的器戒，所以底下就是要解释啊。佛陀当时印度这么讲，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的思想概念来解释这个状况啊。我们请看底下器戒范围。大略言之，耶足是说一个世界啊，指大千系的世界，这个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了，有28层天，如是上下各有此等世界。耶梵哲言，一个大千系世界为若干小世界所集成，如是梵哲会有无量大千系大千世系世界啊。你看小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世界种、世界海、十方世界海、无量十方世界海，归结一心啊，不可思议啊！所以底下就举，例如无人所及之大千系世界，名耶娑婆，或亦娑诃，是堪忍忍。我们在世界堪忍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此土众生堪忍三毒烦恼，不忍出离，故名。本来方无定位，姑且以人类俗情，以太阳地球的关系啊，我们南瞻部洲的地球啊，我们太阳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用再介绍了。假设东西南北四方，东南东东北西南西北之四维和上下共为十方，而如娑婆世界者，十方各有无量之世界，且一一各有其名，如东方有阿出佛世界，西方有阿弥陀佛世界，南方有宝胜佛世界，北方有成就佛世界。根据法眼经世界品所示，有世界种名普照十方之名，自然光明啊，分20重，其中第13重最中央的世界，即是无人所居之娑婆，既有13佛刹围成世界，围成四世界围绕，而如此20重佛刹之世界种，则十方又各有围城四世界围绕，其中一一世界或近或会，或大或小，或优或劣，故非一般。而虚空中之器界无量无边，重重无尽，则可断言，由此由今日天文学之发达，推之太阳系、银河系乃至星群之无尽，更可相互发明，
若有不同者，则后者大部分尚为依推理所作之假定，而前者乃是佛陀以一切种子清净之限量耳，为今为进一步明了世界组织之概况，乃就近比喻即娑婆世界为例，本诸经论所说作一列引。七界范围这一小段七界范围里面，这是这一段呢，就是说明你看我举着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说这个娑婆世界啊，你看虽然它有什么东南西北方，其实哪里有真正的东南西北方？所以我前面跟大家介绍啊，我们东方药师佛，东方是表精进，精进太阳升上来用功精进，西方极乐世界是表圆满，你成就了正涅槃，夕阳无限好圆满了啊。那中间释迦牟尼佛表修行的方法，你要精进修行，慈悲啊，是释迦牟尼，释迦是能人，牟尼是极尽，极尽就是清净平等，你要修慈悲清净平等精进，在这方面啊修行，你就可以达到圆满的果境啊，圆满的成就。否则的话，你看以我们这娑婆世界，我们地球啊东方西方，那根本没有办法固定在哪个方向，因为地球是这样转的，它南北极走才有固定的，而东方西方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那里转，西方哪有个 定位呢？它在哪个方向？所以它的表法的意思，你说对不对？我们南北极才有固定呢，那东西方是每一秒钟都在变呢，它一下转这里，一下转这样，它这个地球在自转呢，它一直在那里变呢，啊，太阳也在转呢，都在动啊，整个宇宙都在动，东西方在那里？它是一个表法的，表是个方位的啊。东方表精进，太阳刚出来，哇，偏照一片光明，精进啊。到了你太阳下山的时候，西方圆满，哎呀，晚霞非常的美，非常的光明啊。所以我们俗话常讲嘛，夕阳无限好啊，只是近黄昏，对不对啊？很可怜的，对不对？无限好啊，这你西方要圆满入极尽涅槃啊。啊，那在这里讲的是世界种，根据《华严经》世界品，所有世界种，世界种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有210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个世界种，呈倒三角的，倒三角形，底下这个莲花呈倒三角排列20重，第一重是一颗，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照第20重，那上面是20个，那我们的娑婆世界哈，是在这个世界种，这个世界种的名称叫普照十方自然光明，普照十方自然光明，这个世界种的名称。我们娑婆世界就是在普照十方自然光明的这20重世界种里面第13重，第13重的第7个啊，你看中间第7个，这边算过来，从右边算过来是第7个，左边算过来第7个，因为它在13重嘛，第13重也就是13个。三千大千世界最底下是一个嘛，第二排2个嘛，第三排3个嘛，一直到第20排是20个嘛，所以你看20加1乘以10乘以20除以2就是2210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样是个世界种。我们是在从底下算出来第13重，第13重的中间就是那个第13重的中间，刚好是这个哈，实际上最中间的那个刚好是在第7个最中间，啊，1、2、3、4、6、7，那么8、9、10、11、12、13，我们第7个那个位置，啊，第13重那个位置，啊，就是第13重最中央那个世界，就我们所住的娑婆，啊，这样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那这个世界种普照十方自然光明，啊，这20重，这个世界种是在莲华藏世界海的中间。庄严世界海的中间，它在正中间，庄严世界海的中间在正中间啊，莲华藏世界海的中间，从这个中间分成10个方向，每一个方向各11个世界种，各11个世界种，所以你看这11个世界种就有110个，加上中间111个世界种，这是一个莲华藏世界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真身是教化这么大的范围啊，我们娑婆世界只是释迦牟尼佛真身那个应化身，应化在我们娑婆世界，世界
成佛，因为我们这个是堪忍世界，叫名称叫你修能忍寂寞。那在其他23099个099个世界，那个名称不晓得叫什么，我不知道。他在那里视线印化的佛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就根据那个地方的众生的根性而立名。所以我们万佛忏啊，万佛名啊，那说不定都是那么多佛号的释迦牟尼佛真身印化的。这是我自己想的。他印化在那个地方印化那尊佛，随着那众生的根性，有的印狮子猴佛，有的印那长光明佛的生命什么佛，就是在这个莲华藏世界庄严海23100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各个有各个佛的视线，这是印化身视线。而真正的毗卢遮那佛报身佛是在莲华藏世界海的中间视线，莲华藏世界海，莲华藏世界海就在我们当处啊，因为宇宙没有大小啊，是因为我们分有大小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印化身在菩提树下视线成佛。小圣人看了藏六金身菩提树下看这个是成佛啊，大圣人释教菩萨一看，哇，莲华藏世界相好光明无等伦，哇，报身佛法衣佛啊，毗卢遮那佛报身佛。毗卢遮那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本尊啊，你知道真身啊，我们上面供的就是毗卢遮那佛，很大，你看他的印化身印化在23100个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一千，每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有100亿的星球，换句话来说，有100亿尊的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100亿尊的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燃赞部洲世界的一尊释迦牟尼佛，你看这有多大？你去想。所以你要把佛经弄清楚啊，你会觉得，哎，我原来就是叫你死，对不对？所以我在说啊，我们这个燃赞部洲这个地球，对整个释迦牟尼佛真身莲华藏世界这么大里面